今天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系列讲到的第三讲。
我们今天来讲希伯来书讲座的第三讲。
在第一讲里面我们曾经有提到，
在第一讲里面我们曾经提到，
当时的犹太信徒也跟外邦信徒一样受到逼迫。
当时的犹太信徒好像外邦的信徒一样同受逼迫。
当逼迫当中，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就会想，
在逼迫的当中，犹太的信徒在这里想，
我们放弃我们的犹太信仰，放弃我们守了1000多年的犹太律法，
我们放弃我们犹太的信仰，放弃守了1000多年的犹太律法，
现在来信耶稣基督，
现在来去信耶稣基督，
却要冒着被逼迫的危险，
却是冒着被逼迫的危险，
到底值不值得呢？
究竟值不值得？
所以他们心里面会有动摇，
所以他们心里面开始有动摇，
会有疑问，
有疑问。
那第一章作者就告诉犹太的信徒，
所以在第一章作者就告诉犹太的信徒，
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
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
他远超过我们犹太人所特别尊崇的天使，
我们他是远超过我们犹太人所信同的天使，
而且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救恩已经完全被证实了，
而且我们接受的这个救恩已经完全被证实，
所以不要轻看我们的救恩，
所以不要轻看我们的救恩。
然后到了第二章，
然后去到第二章，
上次我们有讲过，
上次在这里讲过，
作者告诉犹太信徒耶稣基督是挽回祭，
作者告诉犹太的信徒听，耶稣基督是挽回祭。
挽回祭的意思本身不是祭，
挽回祭本身的意思不是一个祭，
是指施恩座，是盖子，
是指是施恩座，是这个盖子，
是遮盖神的愤怒和审判的，
是遮盖神的愤怒和审判。
耶稣基督在成为挽回祭之前，
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之前，
他要降卑为人，
他首先要降卑为人，
他要以死得胜，
他要以死得胜，
他要受苦得荣，
他要受死得荣。
这样的挽回祭是独一的，
这样的挽回祭是独一的。
既然我们有独一的挽回祭耶稣，
既然我们有这个独一的挽回祭耶稣，
那作者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不要放弃这样的信仰，
作者的言外之音就是我们不要放弃信耶稣这个信仰。
今天我们要讲第三章，
今天我们要讲第三章，
作者继续来鼓励犹太的信徒，
作者继续来去鼓励犹太的信徒。
那么第三章作者是怎么鼓励的呢？
那第三章是怎么去鼓励的呢？
让我们一一来看，
让我们一一来看。
在第三章一开始，作者称呼他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一开始作者说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
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作者这些用词，这些语气带有什么样子的意思和情感色彩。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作者用这些词句，这个情感究竟背后有什么特别的带出的意思。
作者称他们为圣洁的弟兄啊，
作者称他们为圣洁的弟兄啊。
当一个人称呼另外一个人用一个平时可能不是太常用的一个称呼的时候，
当一个人称呼另外一个人是用一些平时不会常用的字句，
是有他特别的意思在里面，
是有他独特的意思在里面。
比方说我平时称呼国达，
譬如说平时我称呼国达，
如果有一天我跟他说负责教会宣教的弟兄啊，
负责教会宣教的弟兄啊，
那是有特别意思在里面的，
这个是有特别意思在里面。
所以作者称他们为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所以作者称他们为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
是要提醒他们是弟兄，也就是神的子民，
是特别提醒他们这些是我的弟兄，也都是神拣选的子民，
而且是圣洁的弟兄，表示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表明是圣洁的弟兄，也都是说罪已经得着赦免，
而且这个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个呼召是来自于天，也就是来自于神的，
而且被成为圣洁的弟兄，这个是来自神，来自天，
这个呼召不是来自于地上，来自于普通的人的，
这样的呼召不是来自地上或者普通的人。
言外之意，我们要注意我们有这么 荣耀的身份，
亦都系言外之音，我哋系拥有咁样荣耀嘅身份。
而且还提到是同盟天照，意思就是我跟你们都一样。
而且系话同盟天照，你同我都系一样。
表示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
表明一个亲密嘅关系，我哋要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那么接下来作者是怎么鼓励的呢？
咁样作者系点样去鼓励嘅呢？
他说：你们应当思想耶稣。
你们应当思想耶稣。
注意，应当思想的意思不是说你应该这么做，但是不做好像也没关系。
应当唔系话你哋应该咁样做，你唔做亦都冇咩关系。
在这一点上面，英文的翻译特别好。
喺呢一句英文嘅翻译特别好。
英文的翻译很直接，就是说你应该把你们的思想放在耶稣的身上。
英文直接嘅翻译就系应当将你哋嘅思想放喺耶稣里边。
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想其他的，单单想耶稣。
亦即系话，你哋唔需要谂其他嘅，单单嘅思念耶稣。
那么作者这里是怎么称呼耶稣的呢？
作者喺呢度系点样去称呼耶稣呢？
是称他为使者和大祭司。
系称佢为使者、大祭司。
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来思想这些的称呼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哋要读圣经嘅时候，一定要清楚，要了解呢啲称呼系乜意思。
作者称耶稣为使者。
作者称耶稣为使者。
使者是神所差派到人这里来的。
使者即系神将佢差派喺人当中，
是要把神带到人的当中来介绍给人的，
亦都系将神带到人落去介绍俾人。
大祭司是代表人，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的。
大祭司系代表将人带到去神嘅面前。
所以耶稣既是使者，也是大祭司。
所以耶稣既系使者，亦都系大祭司。
也就是说，他既是代表神到人这里来的，
佢既系代表神到人中间，
也是代表人把人带到神面前的，
亦都系代表人将人带到神嘅面前。
这样的身份独一无二，
咁样嘅身份系独一无二，
是神和人之间的双方面的一个联系的一个中保，
就系神与人中间嘅一个联系嘅中保。
所以这里是要告诉作者，告诉读者，耶稣的身份不得了。
作者是要告诉读者听，耶稣的身份是不得了。
然后接下来作者又把耶稣跟摩西进行了对比。
接着下来，作者将耶稣和摩西做一个比较，
说耶稣跟摩西一样，都在神的家里面尽忠有忠心。
耶稣和摩西都在神家里面尽忠忠心。
但是作者的本意不是要表达说跟摩西一样，
作者的表示并不说是耶稣和摩西一样，
而是说虽然他跟摩西一样都是在神的家里尽忠，但是他远超过摩西。
虽然他们在神的家里面和摩西一样的尽忠，但是耶稣远超摩西。
那哪些方面远超过摩西呢？
在哪方面超越摩西呢？
首先耶稣在身份地位上远超过摩西。
首先耶稣在身份地位远超耶稣。
第三到第五节告诉我们，摩西只不过是神家里的仆人。
第三第四节讲到摩西只是神家里面的仆人，
是神家里的一个成员而已，
只是神家里面的一位的成员。
但是耶稣是建造神的家的，
就是耶稣是建造神的家，
是创造神的家的，
是创造神的家，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在地位身份上面远远超过摩西。
所以他在地位身份上远远超过摩西。
而且不光是地位身份上面远超过摩西，
不单止在地位身份远超摩西，
在他的职份上面也远超过摩西，
在他职份上也是远超摩西。
第五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第五节说，摩西为仆人，对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意思是耶稣如此的在神的家里面带领以色列人尽忠，目的是为了预表将来的事情。
摩西如此尽忠的带领以色列人来去在神的面前，为了个目的就是要彰显将来的。
将来的什么事情？
将来什么事情？
将来耶稣基督和教会的事情。
将来耶稣基督和教会的事情。
那既然摩西只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和教会的事情的话，谁的地位高？
既然摩西是预表将来的教会和耶稣的时候，这样是哪位的身份比较高？
谁的职分更加重要？
哪一个的职分更加重要？
那当然是耶稣的，
当然是耶稣。
而且不光如此，
不单止如此，
我们再来看第六节，
让我们看第六节。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看后面 那半句，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但耶稣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家了。
这里的盼望是指什么？
这个盼望是指什么呢？
当然是指信耶稣而所得的永生的盼望，
就是指着信耶稣得着这个永恒的盼望。
这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坚持信耶稣，
也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坚持信耶稣，
将来就进入到神的家，成为神家里的一员。
将来我们会进入神的家，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
如果信摩西，可不可以将来进神的家，成为神家里的一员？
如果是信摩西，将来会不会成为神家里面的 一份子？
当然不能，
当然不可。
所以这里有一个言外之意，是耶稣所能带给人的一个的果效，是远远摩西不能比的。
这个言外之音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果效，摩西永永比不上的。
所以这几节经文是告诉我们，
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虽然跟摩西一样是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耶稣虽然是好像摩西一样在神家里面尽忠，
但是耶稣在身份地位职分和对人产生的果效来看，是远远超过摩西的。
但是耶稣的身份地位是那个工作的果效是远远超过摩西。
作者为什么要把耶稣跟摩西相比？
作者为什么要将耶稣和摩西去相比？
既然耶稣是远超过摩西的，那根本就不用比。
既然耶稣是远超过摩西的，根本就不需要比。
我猜想张百顺肯定不会把他的大儿子跟小儿子来比一下，说你看我大儿子比我小儿子力气大很多，所以我大儿子力气很大。
我相信张百顺不会将他大儿子和他小儿子比较，你看我的大儿子比我小儿子的力气大那么多，这样去比较，
因为根本不用比，
根本就不需要比。
可是为什么这边要比？
为什么在圣经这里要比？
为什么要拿摩西来跟耶稣相比？
为什么要将耶稣和摩西去比？
原来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
摩西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摩西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以色列人以前所守的律法是神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
因为以色列人所守的律法是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的，
所以摩西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有极其超越的地位。
把耶稣跟摩西做比较，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尽管你们最尊崇的人摩西，耶稣远远超过他们。
将耶稣和摩西比较，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听，耶稣基督是远远超过你所尊崇的摩西。
既然耶稣远超过你们所极为尊崇的世上的人摩西，
既然耶稣是远远超过你们极其尊崇的在地上的摩西，
那么耶稣远超过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伟人。
这样耶稣就是超越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伟人。
既然耶稣远超过所有的伟人，那么我们信耶稣就不要放弃。
既然耶稣超越所有的世上的伟人，我们信耶稣就要放心。
这是作者要告诉犹太信徒的第一点，
这个就是作者要告诉犹太信徒的第一点。
我们虽然有逼迫，但是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
我们虽然有逼迫，但是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远超世上伟人，
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远超世上的伟人。
我知道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我知道对今天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摩西可能不像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有那么高的地位。
在我们的心中，摩西一定不会好像以色列人心中的地位那么高，
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很尊崇摩西，
我们并不一定去尊崇摩西，
但是我们有很多我们尊崇的人，
但是我们有我们很多尊崇的人，
有我们很多崇拜的人，
或者我们有很多崇拜的人。
我记得三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三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一本毕业纪念册，
每个人都有个毕业的纪念册，
然后请每一位同学都在每一位同学都在其中的一页当中填很多的东西，
要求每个毕业生在其中一页填好多的嘢。
当中有一栏叫做你最崇拜的人物。
当中有一栏嘅嘢，你最崇拜嘅人物。
我记得我们当时的男生几乎都是写的毛泽东或者周恩来。
我记得当时男同学所讲嘅，一就系毛泽东，一就系周恩来。
女生比较一致。
女生比较一致。
大家知道大部分女生当时三十年前都写谁吗？
记得当时三十多年前嘅女生都写谁吗？
大部分都写居里夫人。
但系多数人都写系居里夫人。
三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听说现在的中国大学生男生最崇拜的人物改为另外两个人了，
就是听说现在大学的毕业生的男生改为另外两个人，
一个叫做比尔盖茨，一个叫马云，
一个就是巨齿，一个就是马云。
听说女生最崇拜的人物也改了，
听说女生最崇拜的人物也都改了，
一个叫做梅琳达，一个叫做张英，
一个叫梅琳达，一个就叫张英。
大家知道梅琳达是谁吗？
梅琳达是哪位呢？
梅琳达盖茨。
梅琳达·盖茨
是比尔·盖茨的妻子，
是盖茨的妻子。
大家知道张英是谁吗？
张英是谁呢？
张英是马云的妻子。
张英是马云的妻子。
最近有人说明年可能毕业生最崇拜的 女生最崇拜的人物可能要改了、
有人说明年的女生的毕业生最崇拜的人要改了，
可能会改成麦肯基·贝索斯，
或者是曼克斯我都不识这个人。
亚马逊的总裁叫杰夫
亚马逊的总裁叫做
杰夫贝索斯
杰克
他的妻子叫麦肯基贝索斯，
他的妻子就是前妻
他的前妻叫麦肯基贝索斯，
他的前妻麦我都真的不识他。
因为他的前妻刚刚跟他离婚，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女富豪。
因为他前妻刚刚以这个总裁离婚，成为世界第四富豪。
我们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崇拜的人物。
我们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崇拜的人物。
三十多年前，我们所常常填写的崇拜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早就过去了。
三十多年前，我们常常要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早已经过去。
今天大家所崇拜的比尔·盖茨、马云也很快就会过去了。
今日崇拜的盖茨或者是马云，很快也都会过去。
这些世上的伟人，
这些世上的伟人，
只不过是历史长河当中一个小片段当中的一个人物而已。
只是历史潮流当中一个其中一个小人物，
历史长河的一个小片段当中的一个小的参与者而已。
一个历史长流当中一个其中一个参与者。
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小片段的一个小参与者而已，
一个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小的参与者，
小片段的小参与者而已，
小片段一个小的参与者。
但是耶稣是掌管历史的神，
但耶稣是掌管历史的神，
所以这些小小的参与者跟掌管历史的神相比，地位远远无法相比。
所以这些小小的参与者比掌管历史的人这个耶稣根本就比不上。
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常常看到这些小小的片段当中的小参与者的伟大，
常常是看到这个小的片段的小小的参与者的伟大，
但是却忘了掌管整个历史的神的伟大，
但是常常忽略了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神的伟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小小的经历。
为了要证明这一点，我举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
十八年前我进入到公司不久。
十八年前刚入去公司不久。
因为要计算，所以用到公司里面的一个计算程序。
因为要做很多计算，所以要公司一个计算的程序。
有一天那个计算程序就出了问题。
有一天那个计算的程序出了问题。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我的同事，叫 Bob。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叫做 Bob。
Bob 年纪很大，
Bob 他的年纪很大，
我出生的那一年他进我们公司，
我出生的那年他已经进去这间公司，
所以年纪很大快退休了。
他年纪很大，他要退休了。
他也不太爱说话，
他又不是很喜欢讲话。
虽然他坐在我边上是一个很资深的工程师，
虽然他坐在我旁边资深的工程师，
我在想这个计算程序 他肯定年纪这么大了，肯定不太会。
啊，我谂呢个计算嘅程序，佢年纪咁大，佢肯定唔识。
他又不太说话，
佢又唔会讲嘢。
所以我就舍近求远去找另外一个同事问。
所以我就所弃近求远，问一个坐得远嘅同事。
我就问那个同事，我这个计算出了一点问题，你可不可以帮助我？
我就话呢个计算嘅程序出啲问题，你可唔可以帮我？
然后那个同事就帮我看了一下，他说我没有办法。
啊，这个同事帮我睇一下，佢就话我都冇办法。
我就很失望，
我就失望。
讲完之后，那个同事就告诉我。
讲完之后，那个同事话俾我听，
带着很尊敬、很严肃的表情告诉我的。
带着一个好尊敬、严肃嘅表情话俾我哋听。
你为什么不去找你旁边的那个 Bob？
点解你唔会揾你旁边呢个 Bob？
他可以帮你，
佢可以帮你。
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
然之后我跟我同事话
，Bob 那么大年龄了，
我阿 Bob 佢嘅年纪咁大，
计算机可能不太懂。
计算机可能佢唔识，
他也不太说话，
佢亦都唔中意讲嘢，
找他帮不了什么忙的，
揾佢可能帮唔到乜嘢。
然后我那个同事告诉我，
然之后呢同事话俾我听，
如果 Bob 帮不了你，谁也帮不了你。
如果 Bob 帮唔到你，任何人都帮唔到你。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
我然之后问佢点解，
他说那个程序是他写的，
呢个程序系佢写嘅。
后来我才知道，
后来我先知道
，Bob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学数学的。
啊 ，Bob 佢年轻嘅时候系读数嘅，
很聪明。
非常聪明。
后来因为在那个计算部门待腻了，
后来在那个计算的部门即系做得厌倦啦，
想离开公司，
想离开公司。
公司跟他说，
公司对佢话，
你想去什么部门都可以，
你去边个部门你都可以，
想做什么都可以，
你想做乜都可以，
但是不要离开公司，
但唔好离开公司。
如果有人问这个程序方面的问题，你帮他解决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问呢个程序嘅问题，程式嘅问题。你帮他们解决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来到了我们部门。
所以他来到我们的部门，
我们只看到这一个程序的使用者，
我们只是看见这个程式的使用者，
但是不知道这个程序 真正的创造写作者，
但是看不到这个程式的真正的写作者。
我们看历史、看社会、看人物也是这样子，
我们看历史、看人物都是这样，
常常看中历史长河当中一个小片段当中的小参与者，
常常看到历史的长流当中的小的片段，一个小的参与者，
却忘了掌管历史的神，
却是忘记掌管历史的神。
作者这里是要提醒以色列人，
作者在这里就是提醒以色列人，
耶稣远超过我们所尊崇的伟人摩西，
耶稣是远超过他们所尊崇的摩西。
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坚信不疑，
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坚信不疑，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第七节作者接着说，圣灵有话说。
第七节作者说圣灵有话说，
圣灵有话说是指的圣经上面有记载这样说，
圣灵有话说就是说圣经有记载是这样说。
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旧约圣经是神透过圣灵感动作者所写下来的，
以色列人都知道旧约的圣经是神透过这些感动的作者，透过这些作者来写出来，
是透过圣灵感动作者写出来的，
是圣灵感动他们所写出来。
所以圣灵有话说就是圣经有记载说，
圣灵有话说就是说圣经有记载说。
那接下来第七到第十一节就是记载在诗篇九十五篇里面的内容，
第七节至到十一节就是记载在诗篇的多少篇
九十五篇，
九十五篇。
那这一段的经文讲的是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历史和结果。
这个就是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在那四十年里面，神向他们彰显了他很多奇妙的作为。
在这四十年里面，神向他们展示奇妙的作为，
让磐石出水。
让磐石出水，
有火柱云柱，
有火柱云柱。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尽管看到了神很多的作为，也得了神很多的好处。
既然这些以色列人看了神奇妙的作为，又看了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好处，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仍然背逆神，远离神。
这些以色列人竟然还是要远离神，叛逆神，
硬着心不相信神，
硬着心不相信神，
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灭亡。
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光是二十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有六十万。
我们知道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成年的二十岁的男子有六十万。
旷野四十年漂流之后，
旷野四十年的漂流，
神带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得享安息。
神要带领我们入去迦南地去安享安息。
这六十万人当中，有几个人进入到迦南地啊？
你六十万的当中有边一个，有边几位可以入到去呢？
只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
就是约书亚和加勒。
就是约书亚同埋加勒。
其他的那六十万人都死在旷野，
其他的六十万的这些人都死在旷野，
包括摩西也死在旷野，
包括摩西，
包括摩西也没有进入到迦南地，
摩西是没有进入迦南美地。
为什么这六十万的人会死在旷野，进不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为什么你六十万的人都死在旷野，没办法进入这个迦南美地？
是因为他们硬心不信，
因为他们硬心不信，
不得安息，
不得安息。
所以这里作者是要用旧约的这一段历史来警告提醒当时的犹太信徒，
所以作者是用这一段的历史来去警告当时的犹太信徒，
我们不要跟以前的那些的我们的祖先一样硬心不信，
我们不要好像我们的祖先当时的这六十万的人不信，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就是进不到安息，
后来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你永不进入这个安息。
这是作者从反面的角度来鼓励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作者就用一个反面来去鼓励当时受逼迫的信徒，
要坚信耶稣基督永不放弃，
要坚信耶稣基督永不放弃，
因为如果硬心不信不得安息，
因为硬心不信永不安息。
这是作者从反面的角度来提醒犹太的信徒，
这个作者由一个反面的角度来提醒当时的信徒，
硬心不信后果很可怕，
硬心不信后果很可怕。
我们如果仔细看整本圣经，
我们仔细看整本的圣经，
从头到尾谈到很多硬心不信的可怕的后果，
很多讲到硬心不信的这个严重的后果。
人笨一点没关系，
人蠢点没什么关系，
有时候会犯一些的罪关系也不大，
有时犯一些的罪可能都不是 很大。
最可怕的是不信，
最可怕的就是不信。
圣经从头到尾都谈到很多不信的后果，
圣经记载了很多不信的后果，
创世纪里面就有谈到，
创世纪就有记载，
挪亚方舟的时代，
挪亚方舟的时代
有可怕的洪水，
有可怕的洪水，
全地的人除了那挪亚他们八口人之外全都死光，
这个全地的人除了这个挪亚的家里面的八口的人全部死光。
为什么那么残忍那么可怕？
为什么这么残忍可怕？
因为那些人不信他们的罪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因为当时的人不信他们的罪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财主，
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财主，
财主和那个乞丐拉撒路的故事，
财主与拉撒路的那个乞丐的故事。
当那个财主死后进入到阴间感受到非常痛苦的时候，
这个财主死后进入这个阴间感受极其痛苦的时候，
他才知道原来真有阴间，
他原先就知道真的有阴间，
原来阴间真是那么的痛苦，
原来阴间真的这样的痛苦。
我们可以相信他在世的时候不相信他的罪会受处罚，会进入到阴间这么可怕。
我们坚信他在最小的时候，他不相信他的罪会得着惩罚，去到阴间这样的可怕。
因为他要求有人可以去告诉他那五个还在世上的弟兄，
因为他要求这些人去找他还在最小的五个弟兄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什么？
告诉他们什么？
告诉他们犯罪要受处罚下阴间，阴间真是可怕，
犯罪要受惩罚要去到阴间，阴间真的可怕。
所以他那五个弟兄可能跟他生前一样都是不相信的，
可能这五个弟兄跟他生前一样都是不信。
有人说不相信可以分成两大类，
有人说不相信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不相信罪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一方面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罪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这就是像挪亚时代的那些人，
就好像挪亚时代的这些人，
像这个财主一样，
好像这个财主一样，
不相信罪将来会有如此严厉的处罚，
不相信将来罪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
第二类的不信，
第二类不信，
不相信我们犯罪神竟然会有办法透过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
不相信我们犯罪 犯了这么大的罪，竟然神透过耶稣基督可以赦免我们。
所以有些人因为不相信神会赦免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虽然有些人不相信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去赦免我们，
可是已经犯了罪了怎么办呢？
已经犯了罪怎么办呢？
有些人就自暴自弃，
有些人就自暴自弃，
杀一个也是死，杀十个也是死，多杀几个，
杀一个又是要死，杀十个都是死，不如杀多几个，
犯罪越来越多，
犯罪越来越多，
这是一种后果，
这个是一个后果。
还有一种后果，
还有另外一种的后果，
犯了罪得不到永生怎么办？
犯了罪得不着永生怎么办？
去修行，
去修行，
去寻找神，
去寻找神。
所以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就出来了，
所以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信仰就出来了。
这都是因为不信，
这个都因为是不信，
不信罪的处罚，
不信罪的处罚，
不信神可以帮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罪得赦免，
不信神可以帮助我们透过我们透过耶稣叫我们罪可以得胜。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犯罪就要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
犯罪就要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但是神愿意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但神愿意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这个道理其实就包含在上次所讲的挽回祭里面，
这个道理已经包含在上次所讲的这个挽回祭里面。
挽回祭就是遮盖神的愤怒和审判，就表示你犯罪是有神的愤怒和审判的。
挽回祭就是遮盖神的愤怒和审判，也就是说你的罪得着赦免。
神给我们有挽回祭，就表示神是可以有办法帮助我们 不用受这个处罚的。
就是神耶稣成为这个挽回祭，就是可以叫我们这个罪不受惩罚。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也都有碰到，常常有人问天堂地狱的问题。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问天堂地狱的事。
当我们说不信耶稣下地狱，信耶稣进天堂，
当我们说不信的人落到地狱，信的人上天堂，
常常有人就会问你进过天堂，你下过地狱吗？
常常有人问你有没有上过天堂经过地狱，
你怎么知道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
你怎知道有天堂地狱的存在？
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的存在的本质是不相信罪会受处罚，神会透过耶稣来拯救我们。
不信天堂地狱的本质就是不相信罪会得着惩罚，又罪透过耶稣基督可以叫我们得着赦免。
因为你不相信罪人会有那么严厉的处罚下地狱，
你不相信罪人有这么大的惩罚去到地狱，
你也不相信神会如此的爱我们，给我们有耶稣基督让我们罪得赦免可以进天堂，
你也都不相信神有如此大的慈爱透过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可以去到天堂。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姊妹，
虽然有这样的疑问，
虽然有这样的疑问，
虽然我们在座的都没有上过天堂也没有下过地狱，
虽然我们在座都没有人去过天堂落过地狱，
但是圣经里面既然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就相信，
既然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我们就要相信，
我们就相信有天堂有地狱，
我们就要相信有天堂地狱，
就相信罪人会受处罚下地狱，
罪人会受处罚去地狱，
神也会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让我们相信他可以进天堂，
神也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可以去到天堂。
有一个教授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有个教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常常跟他的学生讲福音，
他常常跟他学生讲福音，
告诉他们不信耶稣下地狱，
告诉他们听不信耶稣落地狱，
信耶稣进天堂，
信耶稣入上天堂。
讲了时间久了之后，那些的学生就很烦了，
讲了时间多的时候这些学生厌烦。
有一个学生有一天就跟那个教授说，
有个学生有一天对那个教授说，
你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相信来跟我们讲，
你花那么多时间相信跟我们讲，
将来如果你死后发现哪有什么地狱天堂，那你花的时间不是白搭了吗？
但是当日你 有日死了，你才发觉哪有天堂地狱，那你花那么多时间是不是浪费了？
这个教授就很严肃地告诉学生，
这个教授严肃地告诉学生，
你现在一点都不相信有地狱和天堂，
你现在一点都不相信有地狱 有地狱有天堂。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也死了之后，
但将来你真的有一天死了之后，
发现还真有天堂和地狱，
你真的有天堂和地狱，
而且发现你还真进了可怕的地狱，
然后真的你真的去了可怕的地狱，
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与其可能将来白搭，还不如避免将来悔之已晚。
既然将来是去到这样的落场、下场，不如现在就去避免，
情愿白搭也不要悔之已晚。
我都没跟他说吗？
白搭那句话他们广东话可能不情愿现在多花了时间浪费时间了、
宁愿现在浪费这些时间，
也不要将来悔之已晚，
都不要将来悔之已晚。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可能有各种的疑问，
可能我们有各种的疑问，
但是我们情愿相信圣经所讲的是对的，
我们宁愿相信圣经是对的，
也不要将来后悔下了地狱来不及，
不要为了将来真的后悔来去到地狱你后悔不已，
因为硬心不信的不得安息，
因为内心不信的不得安息。
所以我们要持守坚持我们所信的，
所以我们持守坚信我们所信的，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
在第十二节，
在十二节，
作者又称呼他们为弟兄们，
作者继续称他们说弟兄们，
又告诉他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话俾你听，你哋要谨慎，免得你哋中间有啲人存着不信嘅恶心，把永生丢弃了。
鼓励他们要持守所信的。
鼓励佢哋持守所信嘅。
那么怎么持守所信的呢？
点会持守所信嘅呢？
有什么帮助呢？
有咩帮助呢？
第十三、第十四节很重要。
十三、十四节好重要。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嘅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什么叫做还有今日？
咩叫做仲有今日？
意思是趁着还有机会，
就系趁着仲有机会，
天天彼此相劝，
天天彼此相劝，
天天彼此相劝的意思是彼此鼓励。
天天彼此相劝就是彼此的鼓励，
有任何的机会就彼此的鼓励，
有任何的机会就要彼此的相劝，
好让我们都可以持守我们所信的，
好让我们彼此能够持守我们所相信。
后面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相信坚持到底，就在基督耶稣里有份了。
有份的意思是表示跟基督一同有同伴的关系，
就是有份就是与基督有同伴的有关系的意思，
跟他有连接的关系，
与他有连接的关系。
基督在天堂，我们也就到天堂，这个叫做有份。
基督在天堂，我们也都可以进天堂，这个就叫做有份。
然后接下来的十五到十九节，
十五至十九节，
作者再一次提到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历史。
作者再提到旷野漂流的四十年，
这是从反面再次告诉他们，
在反面再次的话俾佢哋听，
要坚守所信的，
要坚守所信的，
将来才与主有份，
将来先至与主有份。
这是第三点，
呢个第三点，
坚守坚信到底与主有份，
坚信到底与主有份。
这是作者再一次对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人的劝勉，
这个就是作者对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信徒的劝勉。
告诉他们虽然有逼迫，
虽然有逼迫，
但是你要坚守所信的，
但是你要坚守所信的，
而且要坚信到底，
而且是坚信到底，
就必与主有份，
必与主有份。
大家可能会问，
大家可能会问，
这样的劝勉是针对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这些这样的劝勉是针对当时受逼迫的信徒。
今天我们在加拿大没有逼迫，
我们今天在加拿大没有逼迫，
为什么我们要来学这段经文？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段经文？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逼迫吗？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逼迫。
我们今天在 Brampton 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有逼迫吗？
我们今天在 Brampton 加拿大的地方有没有逼迫？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上去没有逼迫，
我们在这里看上去好像没有逼迫，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但我想告诉你，
在这样看上去很安全的环境，没有逼迫的环境当中，
看上去好像一个没有逼迫的安全的环境当中，
我们所受到的真正的信仰的逼迫比很多很严厉的地区更严重。
我们所看不到的逼迫比这个严重的真的受逼迫的重要严重。
各种生活上面的诱惑让你远离了信仰，远离了神。
各种生活上的诱惑让你放弃信仰，远离神。
这样的逼迫比那种政治上面的逼迫更严重。
这类的逼迫比政治上的逼迫更加严重。
礼拜天家里面暖和的被窝，
礼拜日这个在家的暖和的被窝，
让你不愿意起来来教会敬拜，
让你不愿意起身来教会敬拜。
春天到了，院子里面那个美好的花草树木去弄一弄，很有意思，让你不能来敬拜。
春天来了，在那个后院这些gardening 啊，这些花咁靓，你宁愿去享受，你唔翻教会。
这样的逼迫不比政治逼迫来得简单。
你咁样嘅逼迫比政治嘅逼迫并不来得简单。
你那个上不完的班，赚不完的钱，捞不尽的名利，让你远离神。
你上不尽嘅班嘅时间，搵不尽嘅钱啊，呢啲名利。
上不完的班，
上不完的班，
挣不完的钱，
赚不完的钱，
捞不尽的名利，
搵不尽的名利，
让你不能来敬拜神，
让你不可以来敬拜神。
那就是比政治逼迫更可怕的逼迫。
这个就是比政治的逼迫，那个逼迫更加可怕。
所以我们今天在加拿大有没有逼迫？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有没有逼迫今天？
你看看那些西人的教会你就知道了。
你看看那些当地人的教会你就可以 看得到。
很多的西人教会富丽堂皇，教很多西人的教堂富丽堂皇，
好多的西人的教会个建筑物富丽堂皇，
但是里面没人啦，
但系里边系冇人，
人都上哪去了？
人去边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和平很舒服，不要忘了我们可能比很多地区的政治逼迫更严厉。
我哋喺呢度好似好和平冇逼迫，但系我哋嘅逼迫比这些政治逼迫的地方更加厉害。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彼此的天天相劝，
所以我们继续的彼此的天天相劝，
彼此的勉励，
彼此的勉励，
好让我们坚信到底，
好让我们坚信到底，
与主有份，
与主有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天有哪些人没有来教会，
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下有哪些人今天没有回教会？
我已经留意到有四五个人了，
我已经留意到有四五个人。
晚上大家可以给他打打电话，
晚上可以打个电话给他，
他如果生病有难处可以去帮助他，
或者他生病有些难处我们可以帮助他，
但是鼓励他坚守信仰，
鼓励他，但是鼓励他坚守信仰，
也让我们跟作者告诉犹太信徒一样，天天彼此相劝，
就好像作者告诉犹太的信徒一样，天天彼此相劝。
我这里还想 特别再谈一点，
在这里特别想继续讲多一点。
当时的犹太信徒受到逼迫，
当时的犹太信徒受到逼迫，
希伯来书的作者透过这一卷书信来鼓励他们要坚守所信的，
作者用这个希伯来书来去鼓励的信徒要坚守他们的信仰。
第一章是告诉他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超越天使的。
第一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超越天使的。
第二章又谈到挽回祭，
第二章讲到挽回祭，
这里又谈到超越摩西，
第三章讲到耶稣超越摩西，
用的例子又是反面的，六十万以色列人死在旷野的这个经历，
有一个反面的教材就是以色列人六十万的死在各旷野。
到目前为止，作者有没有一直强调我们要坚守我们所信的，因为神爱我们？
作者有没有一路告诉我们我们要坚守的神是因为神爱我们？
我仔细读希伯来书，我发现
我仔细的读希伯来书，我发现
作者比较少直接提到爱，
作者是比较少直接的提到爱。
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
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
以为彼此鼓励主要就是要谈神的爱，
我们彼此的鼓励以为就是要讲神的爱。
可是我们看希伯来书鼓励信徒，
我们看下希伯来书要鼓励信徒，
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都没有谈到，
第一第二第三章都没有提到。
并不是爱不重要，
不是说爱不重要，
并不是谈爱不重要，
不是说讲到爱不重要，
但是不能光讲爱，
但是不能只是讲爱，
也要谈到罪，
也都讲到罪，
谈到审判，
审判，
谈到灭亡，
灭亡，
这样的福音才是完整的，
这样的福音才是完整。
有人说现在教会里面很可怕的事情，
有人说现在的教会有很可怕的事情，
包括布道会很可怕的事情，
包括布道会很可怕的事情，
只讲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的爱，
只是讲让大家听起来舒服的爱，
然后流一点眼泪，
然后流一点眼泪，
然后举一下手，
举下手，
结束之后就没有其他信息了，
结束之后就没再有其他的信息，
却不只讲那些很感性的那些爱，
只是讲一些感性的爱，
却不讲那些很理性的神的存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确确实实 的证据，
却是不讲到神的存在，耶稣确确实实的拯救的事实，
也不讲罪和审判的可怕，
也都不讲到罪和审判的可怕，
这是现代教会很严厉的问题，
这个就是今日教会严重的问题，
这也提醒了我，也盼望可以提醒我们教会，
这个提醒了我，又提醒我们教会，
虽然我们要强调讲爱，
我虽然要强调讲爱，
讲教导当中要多讲，
在教导当中要多讲，
但是千万不要忽略掉，
但千万不要忽略
审判的可怕，
审判的可怕，
罪的后果，
罪的后果，
走向灭亡的可能，
走向灭亡的可能。
最近我有看一些的关于很多青少年成长之后就离开教会的一些的原因，
我最近又看了很多有关青少年长大之后离开教会的原因，
有一方面的信息对我影响很大，
有一方面的信息对我影响很大，
也知道我过去做的可能不好，
也都知道我过去或者做得不好，
也来提醒我，
也都来提醒我，
我们都说青少年成长了离开教会，
我们都说青少年成长之后就离开教会，
常常简单的就说要不教会 教会没教导好，要不家庭的传承不好，
一直说教会没教导好，或者家庭里面的传承没传承得好，
但是没有去找到底不好在哪里，
又没去找究竟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最近的资料告诉我，
最近的资料告诉我，
很多的青少年成长了之后，
很多青少年成长之后，
在教会里面长大，从小长到大，
在教会从小成长，
从来没有听过关于神真实存在的证据或者这方面的讲论，
从来没听过神真正存在的这方面的讨论，
也没有谈过耶稣基督复活的理性方面的一些证据，
也都没讲过耶稣基督复活的真正的理性的这方面的研究，
他们只有神的爱的那个感性的那个感觉，
他们只是有一个神的爱的感性的感觉，
可是当小孩长大之后，他开始学会理性的思考了，
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懂得理性的思考，
所以关于神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一点理性方面的思考的基础，
至于神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复活，根本上没有一点理性的一点概念，
所以他就离开了，
他们就离开了，
而且从小到大也从来没有讲过罪的审判走向灭亡的可怕，
由小到大他都没听过罪是被审判走向灭亡的可怕，
所以他离开教会一点都不怕，
所以他离开教会一点都不怕，
这是对我的很大的提醒，
这个是对我很大的提醒，
也盼望这是对我们教会的提醒，
也都盼望这个也都是教会的提醒，
对我们的教会牧者领袖家长的提醒，
对教会的牧者领袖家长的提醒，
所以趁着还有今天，
趁着还有今天，
我们天天彼此相劝，
我们天天彼此相劝，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鼓励，
也把你对信仰的认识教导彼此教导，
也都将你所认识的信仰来去彼此的教导，
抓住每一个机会，
抓住每一个机会，
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在临终前，
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临终前
得了重病，
他得了重病，
当然因为他是很有名的牧师，大家都很尊敬他，所以很多的人来看他，
当然他一个很尊重的牧师，很多人都会看他，
当然来看他的都是一些的牧师或者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去探望他的都是教会的牧师或者是弟兄姊妹，
他都拒绝见他们，
他拒绝的来去见他们，
一个都不见，
一个都不见，
可是有一天有一个大富豪来见他，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大富豪来去见他，
那这个大富豪是这个牧师早年的一个好朋友，
这个大富豪是这个牧师早年的朋友，
那这个牧师一直向那个大富豪传福音。
这个牧师一直向那个大富豪来传福音。
但是那个大富豪有的是钱，花天酒地，他不愿意来教会。
这个大富豪他有的钱，花天酒地，他不会回教会。
但是那个大富豪很敬重牧师的为人处事。
但是这个大富豪很敬重这个牧师的为人处事。
所以还是牧师的好朋友。
还是牧师的好朋友。
所以他听见这个著名的牧师得重病了，可能在世上的时间可能没有多少了。
他听到牧师患了重病，在世上的日子可能不会太累了，
所以就来看牧师。
所以来探牧师。
牧师破例见他。
牧师破例见他。
牧师的家人和旁边的人都在想。
牧师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想，
今天我们这个牧师是不是有点糊涂了？
今天这个牧师是不是有点糊涂？
怎么也见钱眼开了？
是不是见钱眼开呢？
那么多的人来见他，一个不见，但是这个人有钱，我就说要见他了。
这么多人来见他，他都不见，但是这个人有钱，哇，来见他他就见他。
那个大富豪也很得意。
这个大富豪也都很得意。
牧师不愿意见你们。
牧师不愿意见你们。
愿意见我。
愿意见我。
因为我是大富豪。
因为我大富豪。
有钱有影响力。
有钱有影响力。
是不是牧师临终了，是不是想办一个什么基金会啊？
是不是牧师临终了，是不是想要搞个什么基金会呢？
心里在想，如果牧师要办基金会，我跟他好朋友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
如果牧师要搞个基金会，如果牧师有要求，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所以很得意就去见了牧师。
很得意去见这个牧师。
见了牧师的第一句话就很得意地问他，牧师今天为什么你要破例见我啊？
见到牧师第一句就问话，牧师你点解破例今日要见我？
牧师就跟他说，
牧师对佢话，
那些人我不愿意见他们的原因是，
呢啲人我唔愿意见佢嘅原因系，
我现在身体比较虚弱，
我身体而家比较虚弱，
但是将来我跟他们有的是时间见面，
我将来与佢哋有嘅都系时间去见面，
我们天天可以交谈，
我哋日日可以交谈。
但是跟你不一样，
但是同你就不一样。
恐怕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可能是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将来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永不相见了。
一个将来在天上，一个在地狱，永不相见。
所以我一定要破例见你。
所以我一定要破例要见你。
大富豪听了之后也很受感动。
大富豪听了之后也都深受感动，
也信了耶稣，
也都信了耶稣。
牧师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做天天彼此相劝的工作。
牧师找住任何的机会，天天彼此相劝。
但愿我们也可以抓住，趁着今日，抓住一切的机会，做天天彼此相劝的工作。
盼望我们大家都趁着仲有机会，天天彼此相劝。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谁没来。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留意哪个没来。
他可能有一些客观的事情，
或者有些客观的事情，
也可能有一些的难处，
或者有些的难处，
也可能信心上面有一些的软弱，
或者是信心上一些的软弱。
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
天天做彼此相劝的工作，
日日做彼此相劝的工作。
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会打电话给你，
或者有时候见到你问你，
或者见到你会问你，
或者有时候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工打电话给你问你，
或者其他弟兄姊妹同工打电话或者问候你，
请你理解一点，
请你理解一点，
我们都是按照圣经的吩咐来做天天彼此相劝的工作。
我们都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去天天彼此相劝，
目的只有一点，
目的只有一点，
可以帮助你坚信到底与主有份，
都是要帮助你坚信到底与主有份。
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你们的经文告诉我们听，
我们要坚信到底，永不放弃。
我们要坚信到底，永不放弃。
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远超过摩西伟人，
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远超摩西伟人，
远超过世上的伟人，
远超世上的伟人。
如果我们硬心不信，后果不堪设想，是不得安息。
我们硬心不肯相信，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得安息。
我们只有坚信到底，才能与主有份。
我们只有坚信到底，与主有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要再去崇拜、羡慕、仰慕那些世上的人。
让我们不需要崇拜、仰慕这些世界所谓有名的人。
让我们单单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他远超世上伟人。
让我们单单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超越所有世上的伟人。
也让我们知道不信罪的可怕，
也都让我们知道不信罪的可怕。
不要硬心不信，要不然不得安息。
不要硬心不信，要不然就是后果不堪。
也让我们彼此的天天彼此相劝，
又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日日相劝，
以至于我们可以坚信到底，
让我们可以坚信到底，
将来与主有份，
将来与主有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既然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既然信了耶稣，
我们就坚信到底，永不放弃。
我们就坚信到底，永不放弃。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会软弱，
你知道人会软弱。
因为你知道我们会被世上的那些的人所吸引，崇拜他们。
因为你知道我们被世上的这些人来去被崇拜，
你就
来去吸引。
你就教导我们，耶稣远超世上为人。
你就教导我们，耶稣远超世上为人。
你也警告我们，不要硬心不信，不得安息。
你又警告我们，不要硬心不信，以致我们后果不堪。
你也把教会、把团契、把小组赐给我们。
你要将教会、团契、小组赐给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天天彼此相劝。
可以让我们能够天天彼此相劝。
以至于我们可以一同坚信到底，与主有份。
以致我们可以坚信到底，与主有份。
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信耶稣。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信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坚信到底。永不放弃，
求主你帮助我们坚信到底，永不放弃。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